我们被什么欺骗？创世纪第三章一至七节，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里一切活物更狡猾。蛇的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使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的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切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了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两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叶为自己编做裙子。在今晚的集会上做见证的姐妹说，谁也不能拿走神借水和圣灵的福音赐给我的和平。无论什么困难落在我身上，我们生活在世上经历许多试探，我在生活中也经历过许多艰难。显而易见，大部分的苦难都是在身体上的，与我们因为心里的罪孽所受的属灵痛苦比，算不了什么。但是主遇见我，借着水和圣灵的福音把我们拯救出了所有的罪孽。现在他使我能够为神的义工而生，传福音，同时居住在主赐给我的和平里。因此我对主的感激无法用语言形容。如果主没有借着水和圣灵的福音赐给我罪孽得赦，我甚至活不到今天。我有什么属灵的力量能战胜和忍受内心的痛苦呢？我或许已经在中途舍弃了生命。没有主赐给我的和平，我怎能生存？即使今天，我每天只能靠主赐给我的和平得生。让我们回到创世纪第三章第一节，我们读一读，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使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神已经拯救我们，他警告我们不能再受撒旦的欺骗。我们所有人能领受神赐给的各种福气，只要我们不受撒旦的欺骗。但是如果我们受魔鬼的欺骗，那么无论神从天上像雨点一般倒下多少福气，他们也不会归我们所有。谁在阻碍水和圣灵的福音真理？创世纪第三章谈到完全拯救了我们的水和圣灵福音，他同时也谈到了阻碍真福音的撒旦工作。正如圣经所说，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创世纪第三章第一节，魔鬼确实是始终狡猾的恶灵。狡猾的意思是狡诈，诡计多端。撒旦用一种极其狡猾的方法欺骗人类。请看魔鬼是如何欺骗夏娃的。他狡猾地欺骗夏娃，歪曲神的道，使他相信他的谎言，好像真理似的。圣经是真理，无论在灵魂上还是在身体上。换句话说，神的道在属灵上和身体上同样适用。在神创造的动物中，蛇肯定相当的狡猾。这里的蛇指魔鬼，他用罪恶的方法欺骗百姓。当他问夏娃，神岂是真说不使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夏娃被撒旦的诡计所欺骗，夏娃的心已经被撒旦使用真的这个词动摇了。由于撒旦用这个词考验夏娃的信仰，他开始怀疑自己对神的信仰。亚当和夏娃在听到撒旦说话之前，除了神的道，没有听过其他任何人说过话。他们绝没有听过其他人说话。但现在撒旦来到这里，考验他们说，神真是这么说的吗？ 他们的信仰被动摇了。当人没有明确的信仰时，他的信仰容易受到环境的改变而动摇。例如，让我们在此假设某人在黄昏时分看见肇事逃逸，事故发生得很突然，他没有看清车型或者车牌号，所以他只报告颜色，说是一辆白色的车。但另外一位见证人说法有矛盾，说车的颜色是黄色的，所以当警察再次分别传唤证人，再问他们说，你确信是白色的车吗？另一位见证人起誓说是黄色的车，你确信你看到的颜色吗？他胆怯地说，是的。但当他再次被问，你绝对有把握吗？他的脸微微转红，他改口说，我想这样，但我想了想，汽车可能是微黄的吧。他回忆的时间越长，越感觉汽车是黄色的。最终他说，哦，我认为汽车是黄色的。魔鬼总是利用人类的弱点攻击他们。当夏娃受撒旦的试探，他的信仰开始崩溃时，如果他要真正捍卫自己的信仰，他应该信仰神的道，利用他对道的信仰抵抗撒旦。如果夏娃这么做，他的信仰就不会在蛇诡计的进攻下崩溃了。相同的故事也适用我们的信仰。如果我们想确立自己的信仰，却不信神的道，那么我们必定动摇，像夏娃那样被一次小小的试探绊跌。相反，如果我们坚定地信仰神的道，那时我们很容易用神的道击败撒旦的谎言，并战胜撒旦。即使我们软弱，即使我们的信仰不伟大，如果我们信仰神的道，坚持神的道，则我们的信仰不会动摇，我们能战胜撒旦。如果我们心里接受神的道，根据神的道信仰，我们就能始终得胜，那么我们的信仰绝不垮塌。神把他的礼物赐给我们这些信仰水和圣灵福音的人，因为神选择人类作为他爱的对象，他赐给我们人类真正得救的礼物。当神用亚当的一根肋骨创造了一个女人，把她带到亚当的面前，亚当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创世纪第二章二十三节。同样，由于神创造人类作为他爱的对象，他使我们能够战胜撒旦，所以神完善我们，把水和圣灵的福音，他最好的礼物赐给他爱的对象。当我们回到创世纪第二章第三节，我们读到，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这里说，神创造宇宙及宇宙中的一切，包括人类，在第七天安息。他还告诉我们，神赐福第七天，圣化第七天。在圣经里，数字七象征神自己或完美的东西，因此神赐福第七天意味着他全部的工作已经完全了。神创造人类作为他爱的对象，因此神允许一切有益于人类的事情。神让我们在世上生生死死，并非没有任何的目的。神让我们出生在这世上是为了赐福我们。神借水和圣灵的福音使我们成为义人，使我们能够和他一起永远生活在天堂里。你们相信这一点吗，我的信徒朋友们？况且神说，一个灵魂比整个世界更宝贵。因此，如果有人认为自己毫无价值，骂自己，我的存在无关紧要，我毫无价值，则他完全不知道神对他的计划和目的。神没有把我们创造成无用的人类，相反，神把我们造得比宇宙里的众星及我们能在这个星球上找到的财宝都更加珍贵。因此， 如果神明确地把我们创造成他爱的对象，那么他不会赐给我们最珍贵的财宝吗？神已把他天上的福气和他的爱赐给我们每个人，让我们做他的子女。他已经赐给我们这世上最宝贵的财富。当人们最初信仰耶稣时，他所有的愿望只是根据神的道信仰，所以起初他们真诚地相信神多么爱他们，神赐给他怎样的福气，神赐给他们怎样的恩典。但是如果他们即使过信仰生活却没有重生，那么无论他们拥有多少信仰，他们都将被破坏。这种事也同样发生在我身上。当我最初上教会，没有人向我传述神的道，但我自己阅读圣经，我仍能相信每句经文，我内心充满感激啊！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而死，因为我相信耶稣为了像我这样的罪人被钉死，我非常感谢主。我对自己说，我无比感谢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而死。他为何为我而死呢？因为他真心爱我。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现在我无罪了。同样，我完全相信这一点。我有时泪流太多，眼皮都肿胀了。当我最初遇见神的道，我很容易相信无论我心里信仰什么都没有问题。即使我不理解每句经文，当时我生病卧床不起，所以我只是阅读圣经。然而我始终热泪滚动，起初圣经对我像蜜一样甜，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曾经充满我的这种情感开始逐渐消失。自从我第一次上教会过去三年，我的眼泪已经枯干，我的罪更多了。我当时不能理解，所以我想，之前每当我阅读圣经，我的内心充满感谢，无比欢乐。但时间过去了，为什么我现在比以前更像罪人了呢？我上教会十年以后得到了相同的结论，信仰耶稣最终成了罪人。我还注意他人的信仰，我发现他们的信仰也和我的信仰相同，所以我想，我肯定信仰耶稣太早了。如果这是信仰的一切，那么我最好趁早放弃。但有一天，主通过他的道教导我水和圣灵的福音，所以我在这真理的福音里面完全能够遇见主。亚当和夏娃生活在伊甸园里，聆听神的道，顺从神的道。神允许亚当和夏娃吃伊甸园每棵树上的果子，只有一个例外，他告诉他们不要吃知善恶树上的果子。然而尽管如此，当撒旦对夏娃说了一些狡猾的话，问神是否真的这样告诉他的，夏娃完全被这些话动摇，他的信仰崩溃了。他想，如果神爱我们，他为何创造知善恶的树呢？他听了撒旦的话，亚当和夏娃的信仰开始动摇，他们最终违背了神的道，他们受魔鬼狡猾诡计的欺骗，没有信守神的诫命。即使此时此刻，撒旦正使用同样的诡计，使那些刚刚开始信仰的人半跌，阻碍他们成为义人，即使他们信仰耶稣。所以这些基督徒在信仰耶稣为他们救世主后，实际上更受罪孽的折磨，沉溺于假福音。真福音传授给他们，他们也拒绝。一旦人落入撒旦的诡计里，魔鬼的谎言看起来比神的道更加正确。所以没有重生的基督徒信仰基督教的教义超过神的道。他们相信，虽然他们已经靠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血从原罪中得赦，但他们的个人罪必须通过每天的悔改祈祷得赦。 他们还相信基督徒必须为他们自己的圣化而奋斗才能得救。但是如果我们这样信仰，我们心里的罪孽绝不能得赦。无论我们多么坚持不懈地上教会，持之以恒地祈祷，相反，罪孽即使堆积在我们心里，所以我们的自我始终面临窒息。我们的思想始终因为很多心理和行为上的在这个堕落的世界所犯的许多罪孽而受折磨。所以我们到神的教会里寻求神的安慰，然而我们非但没有找到安慰，教会只告诉我们再次挖掘自己的罪孽，做悔改的祈祷，令我们备受挫折。当我们还没有重生时，信仰完全不会成长，无论我们如何听到和行善。相反，我们只能娴熟地向别人装作我们拥有好信仰，把我们自己变成伪善者。但是如果我们共同的祖先亚当和夏娃因为不信神的道而陷在罪孽里，那么我们现在知道和信仰神赐给的水和圣灵福音，我们能披戴熄灭我们的心灵甚至清洁我们灵魂的恩典。神已经借着水和圣灵的福音一次性涂抹了我们所有的罪，这就是真理。如果耶稣没有借水和圣灵的福音一次性涂抹我们的罪孽，如果他没有赐给我们天堂，那么我们为什么信仰耶稣为我们真正的救世主呢？你们如何？即使你们信仰耶稣为你们的救世主，你们仍不断受心理罪孽的折磨吗？如果这样，那么这都是因为你们信仰耶稣却不知道水和圣灵的福音。尽管耶稣借水和圣灵的福音一次性涂抹了我们所有的罪孽，但因为我们不知道这真福音，罪孽即使堆积在我们的心里。但现在如果你们聆听承认和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之道，那么你们就能彻底从你们所有罪孽中得赦，成为义人和神的儿女。主解决我们所有罪孽后告诉我们，凡劳苦但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马太福音11章28节。主借水和圣灵的福音一次性独自解决了我们所有的罪孽，我们没有必要再听撒旦的话。神已经借水和圣灵的福音一次性涂抹了我们所有的罪孽，他现在告诉我们，只要信仰这真福音，耶稣是我们的牧羊人，他是我们的救世主。耶稣已经借水和圣灵的福音一次性解决了我们所有的罪孽，他为我们信仰这个真理的人清洗了所有的罪孽。当耶稣把我们召进水和圣灵的福音，作为罪人的我们怎能说我们还没有从罪孽中得赦呢？我们信仰借水和圣灵福音而来的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世主，已经从所有罪孽中得赦，我们怎能仍然做罪人，心里的罪孽完整无缺呢？凡是心里有罪的人，尽管信仰耶稣，仍然受撒旦的谎言欺骗。直到今天，无数人已经受这条老蛇最狡猾的兽的欺骗。撒旦对每个人撒谎，欺骗大家信仰他谎言作为真理。因此，我们绝不能被这位撒谎专家撒旦欺骗了。创世纪3章记载撒旦如何欺骗亚当和夏娃，人们的信仰被撒旦的试探而动摇，原因何在？因为他们不信仰在圣经里记载的水和圣灵的福音之道。除非真理的福音已经牢固地确立在他们的心里，否则他们的信仰受到撒旦试探时肯定动摇。虽然每个人必须明白神的意，借水和圣灵的福音领受罪孽得赦，但许多人盲目地信仰耶稣为他们的救世主，无视真福音， 所以他们不能从属灵的混乱和空虚中得赦。主给我们讲过一个把房子建造在磐石和把房子建造在沙滩上的比喻。他说，建造在磐石上的房子，即使洪水袭来，狂风刮来，也不会倒塌。而建在沙滩上的房子，顷刻间会土崩瓦解。那些把信仰之屋建造在磐石上，指那些靠信仰水和圣灵福音之道，完全从他们罪孽中得救的人。这些人不再受撒旦的欺骗，因为他们现在信仰神的道，认识清楚，无论遇到什么试探和诡计，他们的信仰都不会崩溃。但是对于那些不依靠借水和圣灵福音而来的神的道，而依靠他们自己情感或者没有圣经基础的教义的人来说，即使遇到撒旦轻微的试探，他们的信仰也会动摇。据说当今在韩国的基督徒超过了1000万，但是在这个衰退的基督教时代，韩国基督徒他们的虔诚是有名的。然而尽管如此，当撒旦向他们提问，正如他问夏娃的那样，你们真的相信耶稣涂抹了你们的罪孽吗？他们许多人说，不，我心里仍有少许的罪孽。他们的信仰像这样是错误的，因为他们不知道水和圣灵的福音真理，还因为他们盲目地跟随了那些在他们之前信仰耶稣者的错误信仰。如果基督徒知道和信仰神赐给我们的水和圣灵福音，则他们肯定不会落伍。无论撒旦如何试探他们，不幸的是，他们许多人不信这真福音。即使现在，无数的基督徒不信神意的道，而信仰体贴他们自己肉体的思想教义。所以，即使撒旦只使用一次“真的”这个词，他们的信仰就容易崩溃。虽然这世上信仰耶稣为他们救世主的人很多，但知道水和圣灵福音的人极少。这里让我给你讲一个有趣的故事。某人在梦里上天堂，他在天堂的仓库里看到许多的嘴唇，别的什么东西也没有。所以他在梦里问，为什么那仓库里只有嘴唇？天使回答说，那些信仰耶稣的人只在嘴巴上信仰。那人又到另外一个库区，他看到那里割下了一大堆的耳朵，用绳子串在一起，就像鱼儿上钩一样。于是他问天使，为什么这里只有耳朵呢？天使回答说，这些人用耳朵听到，只会点头，但他们的心里根本不信，所以我们只能把他们听过珍贵之道的耳朵储存起来，因为送他们全部下地狱看似一种浪费。我的信徒朋友们，即使今天如果人们只信耶稣为他们的救世主，却不知道水和圣灵的福音，那么魔鬼必定动摇他们的心。他会问，主涂抹你们所有的罪孽了吗？他真的这么说吗？在这些时候，我们必须用神的道做准备，这是圣灵之剑。我们必须明确地了解主如何借着水和圣灵的福音，即神的道，涂抹了我们所有的罪孽。你们现在知道神在创世的道理所隐含的深刻目的吗？还是你们仍然只从字句上阅读？使徒保罗说，字句是叫人死，经意是叫人活。哥林多后书3:6。他还写道，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约翰福音3:63。只从字句上知道神的道毫无用处。重生前，我也始终阅读圣经，甚至一边在街上行走，一边手里拿着一张圣经的卡片，背诵经文。阅读圣经，背诵经文，只从字句上了解作为一种形式，也是相当的激动人心。 但是信仰没有真正理解的东西毫无用处。如果你们去监狱，你们会看到许多长期的囚犯能靠记忆背诵一两本圣经。某监狱的死囚区有一位年轻的囚犯被判了死刑后，他在监狱里所做的一切只是阅读圣经，所以他能够背诵许多的经文。每当有人向他提问某段经文，他都能确切地指出经文出自哪章哪节。他能够背诵许多著名的经文，他非常擅长如此，人们甚至称他会走漏的圣经字典。但是这人开始怀疑他的罪孽，虽然耶稣为了他已经明确地在十字架上死亡，但他不能确定他的罪孽是如何消失的。换句话说，虽然他完全相信耶稣替他在十字架上死亡，但他的罪孽依然在他心里完整无缺。我向这人传播水和圣灵的福音，不单单只是十字架上的血。首先，我打开圣经向他解释，根据神制定的献祭制度，旧约的百姓通过在献祭动物头上按手斩价他们的罪孽，然后献祭动物流血替他们而死。所以耶稣遵循旧约的献祭制度，借他的洗礼担当世人所有的罪孽，在十字架上死亡。之后我打开了新约，逐步向他解释为何耶稣从圣灵怀孕，为何他要受施洗约翰的洗礼，为何他要在十字架上死亡。结果他开始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从他的罪孽中得救。由于他非常了解旧约和新约，当我联合旧约的献祭制度解释这个真福音，他全心全意地信仰了这福音，毫不犹豫。当我向他解释施洗约翰为耶稣施洗的原因，他告诉我不必再说了，见证他现在已经在心里领受罪孽得赦了。因此我问他，你有罪吗？他回答说，不，我没有罪。即使他是死囚区一名被定罪的囚犯，活在社会上的时候犯过凶恶的罪孽，但令人惊讶的是，他说他现在心里无罪了。虽然这人被世人定为死罪，但在神面前他确实已经借着水和圣灵的福音从他罪孽中得赦了。同样，当我们向人们传播水和圣灵的福音时，他们也会相信并找到了去天国的路。创世纪第三章第一节说，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使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魔鬼非常狡猾，他说一些欺骗性的话。神岂是真说不使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听到真的这个词，夏娃的信仰开始崩溃了。撒旦比夏娃更胜一筹，所以他的每句话都沉重地打击了夏娃的心。当撒旦对夏娃和他的丈夫说，你们，夏娃认为看上去比他们俩加在一起还要出色，还要聪明得多。夏娃失去信仰是因为他被威吓，换句话说，夏娃丧失他的信仰是因为他受到了胁迫，他只因为撒旦的几句话便失去了所有信仰的福气。夏娃从神那里领受得福的道立即从心里消失。魔鬼的仆人也很狡猾，撒旦的仆人撒谎，好像他们在讲所谓的真理似的，所以谁不会被他们的话欺骗呢？我们真正信仰接水和圣灵的福音来到我们身边的耶稣为我们的救世主吗？我们已经重生吗？但是撒旦甚至用他的欺骗言论攻击那些信仰水和圣灵福音的重生者。即使在那些信仰水和圣灵福音的人群中，那些在属灵上年轻的人可能受骗而死，撒旦的仆人总问，只有你们正确的信仰耶稣吗？ 那么，所有这些不计其数的基督徒都错误的信仰了吗？如果只有你们水和圣灵福音的信徒能去天国，那么这意味着其他的基督徒都要下地狱吗？他们夸口自己的影响力，说他教会里的牧师有多名博士学位，你们的牧师有多少呢？但是这些人没有正确的认识水和圣灵的福音，因此他们还没有从他们所有的罪孽中得赦。每个人只有信仰接水和圣灵的福音来到我们身边的耶稣基督才能得救。如果有人依靠他的品质或者牧师的教育舍利、教派的影响力或者诸如此类的东西，那么他绝不能得救。这是不言自明的，只根据教育的舍利或者品质来判断牧师的布道是真是假，绝对毫无意义。真正把人类拯救出罪孽的，既不是传教士的品质，也不是他的知识，更不是他教派的影响力。我们教会有位姐妹告诉我，她的老板在工作中想把她归顺到自己的教派，向她提供了该教派出品的音像和书籍，所以这位姐妹用水和圣灵福音做得救的见证。然后老板告诉他不要这么信，而要他只是信仰能用科学术语解释的神的道。于是这位姐妹说，她确实根据神的道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但她的老板依然反对福音，告诉她这么信仰是错误的。证明我们已经从所有罪孽中得救的见证之道，依然作为水和圣灵福音保留在我们心里。只有当我们明确地知道我们的罪孽靠神怎样的道得赦，我们才能战斗和战胜撒谎者。所以我们从所有罪孽中重生的信仰对我们无比重要。现在所有靠信仰水和圣灵福音已经在他们心里领受罪孽得赦的人，必须持有见证之道，证明他们确实已经靠信仰神写成文字的道从罪孽中得救。魔鬼用不同时代的流行趋势骗人，换句话说，他们鼓吹所谓主流基督教的教义骗人。撒旦知道夏娃信神的道只是三心两意，使他偏离正确的信仰，这就是圣经所谓的罪。罪这个词在希腊语中是 hamartia， 意思是错失目标，偏离正道的正是罪。当夏娃偏离他对神的道的信仰，当他对神的道的信仰崩溃时，圣经称之为罪。当我们说我们已经在神面前犯罪，我们不只说自己在行为上的过犯。人类最大的罪是背弃神的道，根据自己的意志想怎么信就怎么信。我们的神在创世纪第二章说，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创世纪第二章16-17节。不要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如果你不信仰我的道，偏离我的道，你肯定要死。所以亚当和夏娃要受神的赐福，他们必定坚持神赐给的道和信道，那样他们能够根据神的道领受所有的福气。不信神的义的道是罪。如果有人不是根据神的道信神，则他不能领受罪孽得赦，而相反他必须被毁灭。这种人结果只能下地狱。太多的基督徒那样过信仰生活，这些人下地狱并不是这些人不守主谕、不交11税、不为耶稣做见证、不守神的律法，而是因为他们的信仰背离了神的道，他们径直走向地狱。 所以每个人都必须信仰圣经，掌握正确的知识。那些还没有领受罪孽得赦的人，必须向那些已经靠着水和圣灵福音重生的人学习。心里有罪的人必须跪倒在神的道面前，怀着一颗谦卑的心学习。如果他们没有这种谦卑的态度，则他们必将被抛入地狱之熊熊烈火。有一段时间，我是注定要下地狱的人。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想信仰耶稣的义，则我们必须正确的知道和信仰神的道。当然，每位宗教家都声称传播正确的道，但只有信仰水和圣灵福音的道的人能正确的传播神的道。其他任何人都不能正确的传播神的道，毕竟谁能向别人传播他自己也不知道的东西呢？盲人领盲人，两个盲人都会掉落到坑里死掉。无知者无畏。有两个兄弟只住在农村，目不识丁，没有受过教育。在一个干燥的春天，两兄弟到附近的山上徒步旅行。因为是森林防火的季节，他们看到电线杆上粘贴了警示牌。小弟弟问哥哥，这些字怎么说的？大哥必须说点什么，否则他就会在弟弟面前丧失颜面。他看到标语上有两个词，就说，你连那也不知道吗？上面写着电线杆。所以大哥给小弟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们又走了一会儿，遇到另一幅警示标语，这次写着是森林火灾危险。由于小弟完全是文盲，他对这词无话可说，但他想哥哥可能知道，所以他再次问，这张标语呢，他怎么说？哥哥接着说，跟我说另一根电线杆。接着他们继续走，这次他们又遇到了一幅标语，说警惕森林火灾危害。小弟又问了，你们想哥哥怎么说的呢？他说，跟我说还有另外一根电线杆。弟弟对哥哥肃然起敬。但标语还没有完，他们继续走，每个转角处都有标语，还有更多的标语。哥哥看到一幅标语说，切实有效最高程度的防止火灾。他思量着，如果再次被提问，他会说另一根电线杆在这里。他喜欢看到弟弟对他崇拜的样子，所以他一直这样信口开河，只是凑足标语上的数字即可。今天的基督徒就像这些文盲的弟兄一样，牧师强迫他们的会众对一些毫无意义的教训说阿们，即使他们自己也不知所措，却盲目地坚持别人必须做悔改的祈祷。如果悔改的祈祷不起作用，则他们告诉人们禁食。如果禁食仍然不起作用，他们就告诉会众上山祈祷，日日夜夜，不乱早晚。他们不断地坚持悔改的祈祷，这是因为牧师不知道真理之道，他们盲目地告诉会众做悔改的祈祷。但是由于他们的信徒完全无知，他们接受这些没有重生的牧师的谎言，完全按照他们的吩咐去做。这些牧师引用约翰福音第13章的经文，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约翰福音13章第10节。传教说人们必须通过悔改的祈祷清洗他们个人的罪。我的信徒朋友们，耶稣为彼得洗脚说的话不是这个意思。耶稣知道彼得会出卖他犯罪，为他洗脚，告诉他说自己甚至会支付他未来的罪孽。所以他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约翰福音13章第7节。通俗的牧师通常这里加一点，那里加一点，准备布道的笔记，然后传教。 这些假先知的行为在圣经里有预言，所以耶和华向他们说的话是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利上加利，这里一点，那里一点，以致他们前行仰面跌倒，而且跌碎，并陷入网罗被缠住。以赛亚书28章13节，他们得出总结，布道主要强调人们必须过和善的生活，或者说人们犯罪时必须做悔改的祈祷。他们解释任何一段的经文都迎合这两个结论。每个人只有被正确的诠释了真理，才知道真理。但因为这些牧师不知道真理，他们向会众诠释出于自己混合思想的谬误教义，所以许多基督徒自始至终只能做悔改的祈祷，直至他们死亡的那一天。简言之，他们误信了。当某人上教堂，神的仆人必须向他们正确地传播道所说的内容。如果罪人神早建议，他们必须首先用神的道向他们显明属灵的状态，然后向他传播神的道，使他能借着水和圣灵福音重生。信仰正确的人能够大胆和正确地谈论他们的信仰。当你有机会与某个正确过信仰生活的人交谈时，你会认识这个人确实是有个性的人。如果有人靠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真正领受罪孽得赦，那么他会明确地向他人传播罪孽得赦的福音。那是因为涂抹了他所有罪孽的神也用同样的道涂抹了他人的罪孽，他也用相同的方法赐福他们。尽管如此，基督徒仍然容易跟随流行的趋势，这正是撒旦所寻求的。魔鬼向人们灌输固定的思想，这世上众人相信的东西都是正确的。他容易通过这些固定的思维掠取人们的灵魂，然而我们绝不能在神面前欺骗我们的心。不管别人如何，我们在神面前低头，准备接受他的道，说：主啊，我是一个罪人，请怜悯我吧，请拯救我吧。那么我们就能听到神的道，领受我们一切罪孽得赦。今天传播水和圣灵真福音的地方在哪里？它只在神的教会里。水和圣灵的福音是神用以涂抹人类一切罪孽的完美福音。罪孽得赦的福音不是一种廉价的福音，它是无价的。而且已经借着这福音从神那里领受罪孽得赦的义人也是宝贵的。耶稣说，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马太福音13章45至46节。水和圣灵的福音是天上的福音，比我们曾经拥有的其他任何东西都更加宝贵。即使某人信仰耶稣数十年，如果他直到今天仍然是罪人，不知道水和圣灵的福音，那么这意味着他的信仰始终是错误的。如果他现在发现了水和圣灵的福音，那么他应该不惜任何代价信仰水和圣灵的真福音。我的信徒朋友们，哪种信仰是错误的信仰？说自己心里有罪，即使信仰耶稣为自己的救世主，是正确的信仰吗？圣经说，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帖撒罗尼亚前书4章3节。神的子女必须靠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成圣，正如神那样圣洁。要实现这点，我们必须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我们大家作为亚当的后裔出生，一开始就有罪，但我们遇见了借水和圣灵福音而来的耶稣基督，我们现在已经重生，成为无罪的人，已经从我们所有的罪孽中得救。我们现在已经确实重生了。 撒旦在创世纪第三章第一节说，神岂是真说，不使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这些话非常狡猾。神真的说过亚当和夏娃不能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不，他没有。魔鬼对此毫不怀疑，神实际上只禁止他们吃一种特定树上的果子，然而他却审视了这个警告。相反，他提问，神告诉你们不要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神在旧约中谈到他的律法，然而大多数的基督徒不能明确地知道他们是否必须遵守神的律法。我们不应受欺骗的是，神赐给我们的律法不是让我们去遵守。神的律法赐给我们是为了让我们知罪。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领受罪孽得赦。然而，那些信仰耶稣却不知道水和圣灵福音的人，都陷在了这个错误的陷阱里，努力遵守律法。但是，只是一堆堆罪孽的他们，怎能遵守神的律法呢？所以，有些人说，既然我们不能遵守神的律法，我们只应忽视旧约。这些人争论说，当耶稣来到这世上的时候，旧约便被废除了。但那也是错误的。我们需要找出神如何通过旧约向我们解释拯救之道。那些忽视旧约的人也陷入撒旦的诡计里了。神赐给我们的律法，神赐给我们律法的原因不是让我们遵守，靠我们自己得救。相反，神赐给我们律法，使我们通过律法能认识到我们是重罪之人。那么，我们能靠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得救。圣经明确地宣布了这个观点。因此，罗马书第三章19-20节写道，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将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的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亚当和夏娃受撒旦的试探，陷在罪孽里，被逐出了伊甸园。被逐出后，他们生子，结果又把这罪传给了他们。所以，我们天生有罪，即使在我们自己实际上犯罪之前。然而，尽管如此，人们认识不到他们本质上是罪人，即使他们大家天生都是罪人。所以，圣经说，律法赐给那些处在律法之下的人，让他们知道自己是罪人。换句话说，神说他赐给律法是使人们认识到他们是罪人，注定下地狱。人通过律法承认他是罪人，认识到他注定被定罪。我们必须当心不要受到撒旦的欺骗。魔鬼问夏娃，神岂是真说不使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如果我们把这话用到当前这个罪恶的时代，提出来同样的问题，神告诉你们不要遵守律法的所有条文了吗？如果有人不能正确地理解神的道，则他必须信仰耶稣，无条件地遵守律法。但圣经明确地说，律法赐给我们是叫我们认识自己的罪。圣经还说，义人只能因信得生。换句话说，这意味着那些因信神的道已经领受罪孽得赦的人，必须因信遵守神所有的道。你们现在能理解我吗？我的信徒朋友们，我们在此必须理解神赐给的律法，是为了使那些心里有罪的人通过律法认识到他们是罪人。一旦我们靠信仰神的道，即水和圣灵的福音，从我们的罪孽中得赦，则我们必须在生活中因信遵守神的义。如果你们知道神所有的道都是正确的，那么 你们必须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在心里接受它。你们必须因此完全领受罪孽得赦。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从根本上不同于利用自己的工作尽义务信仰耶稣。凡是盲目执行神的道，告诉他要做的事情的人，都是没有重生的。相反，那些用神的道理解和信仰神的真正意思的人，都能够真正因信得生，符合神的旨意。我的信徒朋友们，你们不能无条件地接受和相信你们自己的教派教导你们的一切，也不要被那些鼓励你们为了自己得救行善的教训所欺骗。真信仰就是关于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神的道及顺从神的义的教训，不是关于顺从其他的善行。谁也不应该靠自己的优点求得神的认可。罪孽得赦也是靠信仰神的道来到我们心里，就好比我们信仰神的道才能执行他的诫命一样。神已经为我们大家制定完美拯救之法，因此我们不再受撒旦欺骗。一旦有人受撒旦的欺骗，他们很难领受罪孽得赦。但是如果我们认识到我们始终受撒旦欺骗，我们又再次受到借水和圣灵福音而来的神的道的启迪，则我们大家都能领受罪孽真得赦。所以神告诉我们，要领受罪孽得赦，则不受撒旦的欺骗。魔鬼比属于肉体的人类更胜一筹，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则不能逃离魔鬼的控制。确实，许多人靠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击败了撒旦的阴魔，摆脱他的诡计，领受罪孽得赦。这些人正是我们这些靠信仰水和圣灵福音已经从所有罪孽中得救，真正摆脱这些诡计的人。那些没有借水和圣灵的福音领受罪孽得赦的人，仍然还没有摆脱魔鬼的言论，这些人必定受撒旦的欺骗。从今往后，我们绝不应被撒旦罪恶诡计欺骗。既然我们的主以借水和圣灵的福音一次性涂抹了我们所有的罪孽，那些人称自己为罪人，即使他们承认耶稣基督为他们救世主的人，仍然被撒旦所愚弄。然而世上这样的基督徒太多了，不是吗？人类自身并不是撒旦，但正如撒旦在很久以前进入蛇试探亚当和夏娃犯罪一样，魔鬼仍然进入到我们的心里，竭力损害他们的灵魂。请牢记，撒旦想欺骗你们，破坏正确的信仰，助长错误的信仰。你们必须摆脱这些错误的信仰，你们必须信仰神的义的道，重归神的怀抱。如果水和圣灵的福音之道确实是正确的，那么你们必须仔细聆听，全心全意的信仰，领受罪孽得赦。你们必须因此摆脱撒旦的所有诡计。